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希腊民众今天就经济改革措施和债务问题展开全民公投。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维也纳继续会谈。希拉里·克林顿说，同中国打交道时需要保持彻底的警醒。在台湾，洪秀柱表示，两岸分治不能磨灭中国国民党的奉献。在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周六在新界举行陆空军演，并在香港回归18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节目当中我们有详细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昨天美国民众庆祝从英国独立并且成立美利坚合众国239周年，像往年一样，有很多的民众都在7月4号这一天早早的聚集在华盛顿的大草坪上观看焰火，欣赏音乐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原本计划在白宫进行后院烧烤，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转而邀请一些官兵和他们的家人晚间到白宫一起庆祝独立节。在华盛顿市郊，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所在地福农山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在为100名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士的入籍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与此同时，好几位已经宣布要参选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也都在重要的选区和州里参加了当地民众举办的庆祝活动。1776年7月4号那一天，来自北美13个殖民区域的代表正式采纳了独立宣言，并宣布与英国脱离关系。说到美国的独立日，独立日释放的烟花可以说是美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表演。这些烟花当中有很多来自中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怎么准备7月4号的烟花表演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西陈星的报道。
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边，克里斯·桑托瑞和哥哥正在一道为7月4日晚的美国独立日烟花表演做准备。
我在整场演出中扮演烟花设计的角色，我要花费大约100个小时的时间来组织编辑音乐。
如何才能做到如此精准呢？
After 125 years of
有125年的练习，我觉得就成了。
作为桑托瑞家第四代烟花传人，克里斯对独立日的烟花表演有格外的感情。
庆祝独立日，没有比我们国家的首都更好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非常令人兴奋。
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介绍说，每年在独立日期间，有超过2亿5000万磅烟花在美国的天空上绽放。
在美国大型的公共表演中使用的专业烟花75%都产自中国，消费者在自家后院燃放的烟花有98%是产自中国。
在美国很难避开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只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在消费者心中投下了阴影。好在中国制造的烟花一直保持着声誉，克里斯家的烟花表演中也有部分烟花出产自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合，让我们的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和几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技艺结合。 会是一场非常独特的烟花演出。
美国进口商经常造访中国，他们与工厂会面，接受美国烟花标准实验室的检测，所以我们对在中国生产并进口到美国的烟花非常非常有信心。
对于看惯了 APEC、 奥运会等大型烟花表演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可能并不十分惊艳，但克里斯却觉得这场演出会很特别。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希腊民众星期天就经济改革措施和债务问题展开全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投票的结果将会如何，到底是要接受欧盟提出的方案，采取更加紧缩的经济政策呢，还是对欧盟说不，甘冒被甩出欧元区这一风险。投票开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欧盟方案的人数不相上下。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呼吁希腊民众对欧洲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条件投反对票。他说，这将使希腊政府与欧盟财政部长谈判处于有利的地位。他星期天早上投票以后说，没有人能够无视人民的生存意志与决心，无视他们希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齐普拉斯和许多希腊人说，欧盟先前的要求让很多人失业，并且降低了希腊人的生活水准，希腊民众已经受够了。希腊财政部长指责欧盟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迫使希腊民众依照欧盟的意愿投票，这无异于恐怖主义。赞成接受欧盟条件的人士则认为，希腊没有选择，必须留在欧元区，脱离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必须恢复使用希腊货币德拉马克，而希腊以外的很多地方可能会拒绝接受这种货币。而提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民众投反对票，对欧盟提出的救助贷款条件说不的话，很多希腊人如果听从他的劝导，希腊就有可能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退出欧元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诉诸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敦促希腊选民拒绝国际救援贷款新条件。
尽管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但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主权核心，要由我们来决定如何分配资金，由我们来决定削减哪些开支，由我们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维持我们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
很多希腊人对新的贷款条件持批评态度，但还没有达到希望离开欧元区的程度。希腊政府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欧盟的金融主管们拒绝在星期天希腊全民公决前进行更多的谈判。一些人对希腊左翼政府很是愤怒，
他们要人民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协议表达意见，这真是疯了，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假如希腊人拒绝新贷款条件，希腊就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国际债权人已经表示准备好了应对这种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大而稳固，它的收支平衡也是如此。
一些经济专家表示，假如希腊退出欧元区，也有可能促成希腊的经济发展，但条件是希腊政府要为此创造有利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分析人士说，希腊的经济困境对亚洲股市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亚洲股市更关注中国股市的动荡，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希腊危机的影响可能要比最初估计的更广更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高盛公司这个星期的金融分析认为，希腊债务违约和退出欧元区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跟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大部分亚洲国家手中的欧洲债务比例很小，对金融市场的一些不稳定有所准备。独立金融分析师谢国忠说，他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所以不管出现什么金融动荡，都不会对这些地方带来太大影响。 但是亚洲国家仍依赖向欧美国家出口，而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目前形势并不稳定。中国股市最近大跌，经济增长放慢，这表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也正经历困境，中国经济放缓会对亚洲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谢国忠说，如果中国的过度不平稳，各经济体就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他说，对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中国的需求疲软，会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韩国旅游业和国内消费支出受中东呼吸综合征影响而下滑，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当中。日本仍在从去年的衰退中复苏，经济增长势头最近相对强劲。高盛预测，尽管受希腊债务违约直接影响有限，亚洲出口的下降幅度低于 2%， 但是欧洲经济如果大幅度收缩，却会导致全球贸易停滞，从而减弱对亚洲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您报告一组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维也纳会谈，目前正值伊朗核谈判的关键时刻。有关官员说，在解除制裁的时间表和允许伊朗核设施及军事设施进行核查这两大有争议的问题上，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专家争取尽可能多的解决问题。世界六大国的外长星期天返回维也纳，设法在自行设置的7月7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在维也纳参加谈判的官员星期六证实，已经就解决制裁的时间表基本达成协议。但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协议还有待各国部长批准。他说，即使有些问题在专家一级解决了，但总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能由部长来决定。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六晚上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没有发表声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的视频显示，他们在叙利亚城市巴尔米拉的古代竞技场处决了25名男子，刽子手看上去十几岁。星期六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据说是叙利亚政府军的25名男子从臭名昭著的巴尔米拉监狱押往竞技场。视频显示，年轻的行刑者身穿沙漠迷彩服，戴棕色头巾。据报道，伊斯兰国五月占领巴尔米拉以来，已经在城内和周围地区进行了200多次处决。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六到西奈半岛访问，缅怀他称之为英雄的那些勇于反击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官兵。塞西此次访问西奈半岛之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塞西在访问西奈半岛期间身着的是迷彩服军装，这是他辞掉埃及军方首席将领一职出任总统以来首次身穿迷彩服在公众面前出现。塞西对驻守在西奈半岛的埃及官兵表示，仅仅说军事已经在我方掌控之下还不完全，目前局势彻底稳定。在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自称是西奈省，并称最近一段时间针对西奈半岛上一些埃及官兵、警方人员以及百姓的袭击，多数都是他们所为。上述袭击事件当中就包括星期三发生的针对埃及军队哨所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数十名埃及官兵在那次袭击事件中丧生。埃及军方对伊斯兰国随后进行了还击，并击毙了100名武装分子。眼下西奈半岛上的暴力冲突仍然在继续，星期六至少4名平民丧生，其中还有一名儿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国务卿 同时也是在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当中居领先地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中国政府大量盗窃美国信息，并企图对美国进行极其广泛深入的黑客行为。克林顿是星期六在与美国东北部汉普什尔州举行的一个竞选活动上说那番话的。他说中方盗窃了美国政府大量信息，寻求占上风的机会。克林顿还表示，美国在同中方打交道时需要保持彻底的警醒状态。他还指出，中方正在修建的军事设施威胁到了菲律宾等同美国具有战略盟国关系的国家，抑制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认为是新常态。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说，
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的造岛工程，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填海造岛活动和这些前哨的军事化活动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没有帮助，如同对其他生索方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向中国表示，我们注重的是降低紧张关系，我们不会承认现状是一种新的常态，我们关于南中国海有关设施的立场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设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截至6月28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300米的飞机跑道已经接近完成，跑道临近还增加了停机坪和滑行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对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做出的愤怒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方报告有关内容无端渲染中国威胁论，对此中方表示不满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抛弃冷战思维，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刚刚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在战略环境的相关章节谈到了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中国。中国媒体广泛注意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正式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这是美国时隔4年，而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份报告的战略环境部分中，美国点名了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
这份战略报告公开指责俄罗斯通过代理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参加军事冲突，并表示由国家支持的民间武装力量参与的冲突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对于伊朗和朝鲜两国，报告称伊朗寻求核项目发展以及朝鲜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这份报告称支持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合作伙伴，但中国目前的举动正在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报告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中国全国记协为中外记者举办的一次记者沙龙上说，中美关系紧张是由于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麻烦而造成的。
就是说在南海地区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目前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利用南海一些个国家和中国在岛礁上的矛盾来这个制造新的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采取不介入中国和自己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上的这个冲突，那么中美在南海地区就没有矛盾。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太想介入。那么从2015年来讲，应该美国仍然会继续强化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强化 他利用中国南海地区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中国进行军事防范政策，所以这样呢，使得这在南海问题的发生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有。
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份权威的报告将对美国军事战略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7月1日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份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耀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分析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军方对华战略的立场。
中国和以前其他的国家威胁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的威胁不一样，那么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军事威慑来进行压制的。那么他希望就是说，中国的崛起能够在美国容忍的程度下，特别是你必须在美国的一个规，但是这个丝毫不表明就是说他对中国的压力会减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五角大楼上次发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已经开始接近。邓普西说，美国军队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锐意创新，更加一体化，同时要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影响力。在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的时候，对美国接待的一些细节表示不满。中国官媒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接见到访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环球时报的一篇少将谈范长龙访美的文章说，对于中美分歧，美国态度不令人满意。文章注意到这次访问的一些细节，称颇令人寻味。环球时报报道说，就在卡特在五角大楼举行欢迎仪式开始前的2分钟，有4架战机列队低空轰鸣从五角大楼上空掠过。有美方人员低声告诉中国记者，这是一次例行飞行。但是中国记者称，在华盛顿工作6年，深知战机列队在华盛顿上空出现绝非例行。中国媒体注意到，在美军公布了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之后，日本也将于7月中旬公布新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关于南海的部分尤其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由于南中国海而变得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新一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而缓和。不过，美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称，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他还说，中国目前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将美国赶出东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 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坚韧的前进。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美国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十二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性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围棋里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之实施。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结束对欧洲的访问，他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几个欧洲国家已经报名参加中国新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被一些人认为是总部在美国的世界银行的竞争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来，欧洲各地为来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铺下红地毯，气候变化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主导话题是经济和贸易。李克强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峰会上说，
特别是经贸关系不仅仅是买卖关系，应该扩大相互投资乃至于共同投资。
中国为共同投资建立了一个平台，那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有50个创始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华盛顿曾敦促欧洲盟友不要参加。亚投行初始资本有1000亿美元。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潘瑞凡解释说，欧洲急于加入。他说
That'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to be developed in Asia in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really needs it. So being on board from an early stage to help shape the
亚洲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开发，所以从初期就加入进来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认为这是关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利维亚·吉普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认为成立亚投行是为了抗衡中国所认为的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他说
United States having a veto in the IMF, having a veto in the World Bank, so the IMF reforms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达成改革协议，发展中国家本来会有高度的表决权，但是改革方案被美国封杀了。
华盛顿曾表示担心亚投行可能被用来做战略性而不是经济性的融资。潘瑞凡认为亚投行的融资标准可能会不同于世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说
：“In certain countries, maybe in parts of Central Asia or South Asia, which have difficulty sort of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riteria。
中亚或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在满足国际银行提出的标准方面有难度，亚投行也许能够帮助他们。”
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包括购买45架。欧洲制造的空中客车飞机价值110亿美元，并在中国开设一家空客工厂。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贸易推进权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使他可以通过快速轨道来谈判贸易协议。美国目前正在推动有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将涵盖全球40%的贸易，而中国不在其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以来加紧言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中国言论自由的未来在哪里？互联网日益强大，能够改变中国吗？这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正在举办的思想节所关注的话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更加严格。中国著名专栏作家安替说，他同意这个评估。
Internet freedom and freedom speech and freedom press。
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中国的因特网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在缩水。
作家艾米丽·帕克多年来研究中国和中国互联网，他说，中国政府加紧控制互联网，正说明互联网的日益强大。
他们看到因特网越来越强大，政府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组织起来，6亿用户这个数目足以让中国政府感到担心。
帕克说，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互联网的时候，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言论和信息自由的议题。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的结社自由。
他们当然会打压批评的声音，不过他们的底线是集体行动。真正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召集人们到某个地方集合，或者呼吁集体行动。
专栏作家安替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互联网就是他们的生活。
你们美国有选举、新闻自由，你们有主流媒体、有强大的娱乐业，但是中国在因特网出现之前没有这些，所以因特网对他们来说代表了这一切。
安替说，因此言论自由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网络自由的问题。美国作家艾米丽·帕克最近到过中国，他说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使用微信，如果你不上微信，你就是与社会脱节。微信和微博同推特和脸书的区别在于，中国对微信和微博进行审查。
帕克说，微信和微博就是中国版的推特和脸书，但是微信和微博具有更多的功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方便。西方国家一直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不过专栏作家安替说，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使得美国不能再理直气壮地批评中国了。
当美国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不再讨论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了，而更多的是讨论网络攻击等问题。
安替说，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推出了新的法规。
新的法律基本上是给了政府任意逮捕博客作者的权利。
中国2013年的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达到5000次、转发500次以上就可以被定罪。西方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是不是能改变中国？作家帕克说， 不要对互联网改变中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举例说，当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时，人们期待他们能够给中国带来自由化。
Actually, what happened is,
事实上，这些公司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这些公司。微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微软主动把一些博客关掉，而不是中国政府关掉的。
帕克说，不光是微软，多数美国公司都在进行自我审查，而且每个人在中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作者写了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应该做一些改动以便在中国出书呢，还是坚持原则？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能读到这本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帕克说，不管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异议人士，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坚持到底还是妥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目前的执政党国民党7月5号星期天举行了爱与和平的起点抗战胜利70周年 V-Day 复古日纪念活动。这是台湾连日来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的活动之一。会上被广泛认为即将代表国民党竞选下一届台湾总统的现任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说，不容青史尽成灰，不能因为两岸的隔阂与分治就磨灭了中国国民党的奉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说，抗战胜利70周年，生活在宝岛的台湾人更要以感恩的心缅怀国军将士的付出。他说，八年浴血奋战是沾满血泪的历史，也是中国国民党带领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成就。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够因为两岸的隔阂分治就磨灭了中国国民党的奉献。我们不容青史尽成灰。
洪秀柱即将获得国民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他说，八年抗战也是两岸共同的记忆，面对这段中华民族共同的悲苦岁月，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不要扭曲真相，才能对得起这些无数抗日英雄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如此也才能代表两岸迈向互相尊重，追求双赢。
我们必须谨记，七七抗战是为了争取生存，更是为了永久的和平。但真正的和平是建立在尊重对方的记忆和生活方式上。
洪秀柱还表示，现在不少人刻意扭曲抗战的历史，想要借此磨灭分化国家的认同，令人遗憾、忧心和痛心。他说，无数前辈的牺牲奉献，用生命抵挡侵略的暴行，用鲜血捍卫国家的尊严，才赢得抗战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延续，台湾的民主自由与安定。出席纪念活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抗日胜利70周年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大家要正视历史，缅怀先烈，是先总统蒋公领导的抗日，是中国国民党跟全民一起对抗所有侵略，这是真正的历史。朱立伦说，国民党对于两岸关系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未来更要进一步共同合作，创造双赢。台湾总统马英九之前也强调说，抗战是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领导，历史绝对不容篡改。出席星期天举行的纪念活动的还包括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等。会上12位抗战老英雄特别获邀上台接受致意，朱立伦和连战分别向他们致赠了感谢状，洪秀柱为他们颁授了英雄佩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颁布了7月1号首次纳入港澳的新国家安全法以后，解放军驻港部队星期六在新界举行了陆空军演， 并在香港回归18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邀请各界代表观看及媒体采访。建制派人士表示，这无需过度解读。不过，还是有分析说，这次高调演练意在震慑本土团体及港独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7月4日举行的名为“湘江卫士 2015C” 的联合军演，以陆空联合为主，约45分钟的演习，演练协同攻击及渗透围歼等战术，模拟打击一批潜伏山头的武装分子，并展示多款精锐武器，包括直 9WA 型直升机、92B 式轮式装甲车、自动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等。香港各界500多人应邀现场观摩，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香港保安局长黎栋国、警务处长卢伟聪、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等港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出席，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官媒对这次演练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有报道称，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训练场被问到这次演练安排媒体采访是否为了要震慑港独时，只向记者挥手，没回应问题。特首梁振英周六下午在出席其他活动时，也没有回应媒体提出的类似提问。而曾担任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在观看军演后表示，演习是正常安排，与近日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或港独主张无关。他表示，港独没什么真正实力，只是少数人，务需解放军来镇压，而演习的目的不在于震慑，不要过度解读。此外，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驻港部队是想让港人了解，若有外来侵略，例如恐怖分子渗透，解放军有能力保护市民。他呼吁不要揣测和渲染，指港独只是10多个年轻人、少数人行动。不过，《明报》报道说，泛民的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此次高调军演与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有关，目的是想威胁港人不要利用香港的自由促进内地的民主。而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驻港部队破天荒安排传媒采访、实弹军演，反映北京忧虑外部势力渗透、刺激和催生香港的暴力事件，即便是杞人忧天，也是想让人觉得北京的形势判断正确，希望把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中，作为未来采取行动的理据。刚刚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虽然国安法的出台不是与港澳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却首次表明港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北京也将香港普选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反映北京对香港国安方面的忧虑，这次高调军演与此有关。他说，
中国领导层的心目中呢，国家安全明显是跟香港有关系的，国家安全是用来阻挡香港走向民主的一个理由，同时也反映中国领导层呢，的确是害怕像颜色革命这一类的威胁，觉得呢，香港是防范颜色革命维持国内安全的第一个因素。
郑宇硕教授表示，解放军这次高调军演在某种程度上有对本土和港独团体及人士警告的意味。他说，
总有一点意思，就是说要是香港出乱子了，解放军呢要派上用场。当然呢，目前呢所谓港独呢不行之后，但是呢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当局呢的确是有意思呢给有关的团体人士呢一点的警告。
有一批不满去年雨伞运动温和理性抗争的90后自行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主张以武制暴，着重本土文化价值和利益。近几个月来，在上水、元朗、屯门等地 发起多次反对水货客的光复行动。该组织发言人21岁的黄台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的高调军演对他们这些本土团体谈不上多少震慑。他说，
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港独的思潮现在在香港还在一个萌芽的地段，用不着需要解放军来解除。现在香港的自卫者、香港的抗争者的威力还没有那么厉害。
据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军演安排在国安法颁布后数天举行，加上新华社罕见的详细报道，北京有意借这次军演展示香港已纳入全国性国防系统，以此来震慑本土派及港独派。程翔还预计，未来驻港解放军会逐渐改变以往保持低调的作风，增加向市民展示驻军的存在。首次把港澳纳入的国安法称，港澳台同胞有共同义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港澳特区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强调，这部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香港履行维持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是通过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但港府目前没有计划立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这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送了贺电，祝贺美国国庆，并表示尽管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分歧，但是假若双方能够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展开对话，那俄罗斯和美国仍然可以在国际间共同面临的最具挑战的问题上展开合作，找到解决的方案。普京还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如今仍然是保障国际间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提出愿意同美国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方面展开合作。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总统已经交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项任务，让他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一起讨论反恐战略。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相关消息。俄罗斯国内最近针对中国出现了许多两国官方和两国官方调门不同的声音。一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警告说，俄中并非兄弟，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西方交恶是俄罗斯日益面向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也出现了不少与官方基调不同的声音。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阿武赞最近警告说，虽然在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提到与中国友好，但是两国不是兄弟。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仅是在利用俄罗斯，把俄罗斯当成向欧洲运输货物的桥梁和走廊。当然，这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坏事，因为中国还没有想夺取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人不应该把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伙伴。阿武赞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俄罗斯羡慕甚至仿效。中国今天展示给俄罗斯的画面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俄罗斯人过去生活中曾经拥有过的好时光。如果1929年在当时的苏共权力斗争中，布哈林一派战胜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如果当时能够推行布哈林的多种成分经济主张，苏联经济早已经如同中国。他认为，中国当年改革开放是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中国所走的仅是一条右翼布尔什维克之路，中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潜力现在已经消耗光，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办。阿武赞说， 这就如同1960年代初的苏联告别农村进入发达社会一样，中国现在也走到了这个位置。中国今天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苏联过去的发展道路中都已经出现过。另一名俄罗斯知名学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洛维不久前透露，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俄罗斯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和俄罗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俄罗斯在背后能够获得中国的坚定支持。而相反，俄罗斯的权贵阶层对中国非常失望，甚至很气愤。在双方的接触中，中国人以挑衅性的姿态向俄罗斯展示现在谁是老大，这让许多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大型国有财团的老板们感受到侮辱。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敏琴科说，与中国接近无法完全补偿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造成的损失。他说，俄罗斯商界根本不能从中国获得过去从西方所获得的技术、管理方式，特别是资金。俄罗斯波罗的海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说，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目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伙伴，在西方制裁之际，俄罗斯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绕过西方，这些人期望中国能在资金、商品和技术等方面帮助俄罗斯。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中国的资金和贷款仍然无影无踪，此外中国也没有多少更先进的技术能提供给俄罗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一直在威胁俄罗斯，想获取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土地。以唱苏联红歌闻名的俄罗斯著名歌星，同时是代表后备件边疆区的国家杜马议员科布宗说，他坚决反对目前正在俄罗斯社会被广泛讨论的向中国出租当地土地的计划。科布宗说，回顾一下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俄罗斯与中国是朋友，但是明天两国是否还是朋友，没有人知道。如果俄罗斯出现新的总统，新的俄罗斯领导人将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也是未知数。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媒体最近报道，七月份目前正值中国人炮击布拉格维申斯克115周年。当地媒体还详细介绍了在这之后，沙俄军队和哥萨克把当时在当地定居和务工的大批中国人集中起来，然后赶入黑龙江，也就是阿穆尔河屠杀的事件。中国人也把布拉格维申斯克称之为海兰泡，那起事件也被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和江东64吨惨案。与此同时，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刚出台的中国新国安法严格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报道评论说，本来就已经很大的中国安全部门和警察的权力将会再次被扩大，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俄罗斯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不管怎样，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西蒙诺夫说，毫无疑问，两国的合作正在全面展开，许多合作项目正在加紧进行之中，西方制裁显然对俄中加强关系帮了大忙。当然，这方面可以讨论俄罗斯与中国今天的关系是否很自然，还是因为西方压力所致，但不管怎样，两国加强合作，这是事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星期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的峰会。这是五月份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两个月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这次会晤之后，普京总统也会在九月初访华，出席中国的阅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六月份的就业增长再创佳绩，上个月美国经济新增了223,000个工作岗位，虽然略低于预期，但是仍然足以把失业率降低到7年来的最低水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5.3%，这是2008年四月以来的美国失业率最低水平。但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是找工作的美国人减少了，平均小时工资没有增长才更令人失望。PNC 金融服务部的格斯福彻在 Skype 上表示，随着雇主们开始竞相聘用熟练工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认为随着复苏继续下去，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紧俏，我们将看到强劲的工资增长，但这方面目前还令人失望。
不过虽然工资一直持平，奥巴马总统在威斯康星大学提醒学生们，他2009年上任时失业率徘徊在将近 10%， 将近1200万人没有工作。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私营部门连续64个月就业增长，这是一个新的记录，128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得让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继续上涨，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觉得他们的辛苦工作有奔头。
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涨势最强，其次是医疗保健和零售业，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情况变动不大。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博维诺说，就业增长强劲到足以让美联储最早9月开始提高利率。
我认为美联储会看看这个就业报告，然后说，是的，又是一个超过20万的就业数字，这使得过去12个月的平均月增长为25万人，他们对这个数字会觉得很自信。
2008年以来，美国央行一直保持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在9月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前，美联储还有2个月的就业报告要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接下来还有2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治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自治的含义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所有必要功能，而不受一个人民无法控制的更高层权威的干预，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独立宣言的核心。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写道，自治是人民依照造物主和自然法则而获得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种自治来之不易。美国早期历史充斥着与感受到共和制政府威胁和其他国家的冲突，以及美国人自己围绕政府最终统治形式的冲突，但独立宣言为这个国家的坚韧和成长奠定了基础，并激励了世界各地类似的独立运动。当战争在英国和他的北美殖民地之间打响时，没有人想得到更遑论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历史学家指出，即使在战斗正酣之际，殖民地的人对未来如何也是意见分歧。大约1/3的人认为需要完全脱离英国，1/3的人仍然忠于英国王室，其余1/3则只求不受干扰的养家过活。1776年7月4号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56人成了为独立最先投赞成票的人。殖民地民众随后通过了这项选择，同时也通过了在当时看来很激进的原则，这就是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授权政府的。 今天我们庆祝美国独立，但这个原则并非美国人所独有，它被写入了很多国家的宪法和普遍人权宣言之中，并为我们所有的人承认。从根本上说，独立日是庆祝我们共同的人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